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传道书三章十一到十四节。这然后我们大家先起立，让我们一起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使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掳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好，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凭着恩典把你的真理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明白你。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这个时候存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颗柔软的心，单单仰望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了你的道就能够去行道，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见证你，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请到郑昌国牧师来我们正道。郑牧师是资深的牧者，造就众教会与信徒。郑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面对永恒，下面有请郑牧师。
大家早，今天和大家一同敬拜主，心里很喜乐。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向主祷告两件事，现在没有祷告了，以前祷告的。我从小在的那个教会啊，习惯，礼拜天到台上来都要穿西装，我就祷告，希望我的西装能够继续穿啊，不要有一天呢体型变了不能穿了。你知道我今天穿的西装是40年前穿的，我很感谢神。另外一件事，我祷告呢，我跟你们中间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就怕头发掉，我那是不一样。我小时候就喜欢那些人的那个光头啊，我觉得他们那个头很美。我曾经祷告过神，让我的有一天也变成一个蛋头。神真的听了祷告，你看现在像不像？我今天要跟大家读的圣经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不过我们还要再看一下，注意其中的一节啊。请看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小字说永生原文做永远，这句话很有意思。神在造物万物的时候，他特别把一样东西放在世人心里，不是放在一两个人心里，放在世人每个人心都有。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永远。这什么意思？人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其他的动物不会想到 我将来怎么样？我离今生过了以后，我会怎么样？人会想到永生，秦始皇就想到过，很多人都想到过，将来会怎么样？因为神把这个永生永远放在世人的心里。那永远将来怎么样决定呢？你自己决定。你将来怎么样，你现在决定。你今生将会决定你永远的命运。这是很严肃的事啊。用一个比方来讲，短短一尺多长的枪管能够决定几百几千尺子弹的弹道，短短几十寒暑的今生能够决定人们永远的命运。人会想到永生，人会想到死后与来生的事。小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受到佛教的影响，说人死后会遇见阎罗王、判官、牛头马面、上刀山下油锅。后来读圣经知道有末日的审判，也有天堂地狱，那个可怕的地方叫做硫磺的火湖。有人说佛教可以用一个圆圈来代表他们的信仰，而基督教呢是一条线，这什么意思？让我解释。佛教啊，相信这个轮回之说。所谓轮回是什么呢？说人死了以后，你会投胎，要变成另外一个，也许是人，也许是动物。啊，所以有些那个大强盗临死的时候不怕，说我20年以后还有是一条好汉，他就是受这个影响。他相信轮回，死了以后又绕圈。假如这是真的，我告诉你，这是最大最大的苦难。人生生老病死很多苦难，假如你死了以后将来还再来一圈，再来一圈，再来一圈，哎呀，那怎么得了啊？哎呀，那怎么，现在多可怕呀。这还是最好的呢，变成人了，你说不定还变了另外一个东西了。哎呀，这是很可怕的信仰。基督教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告诉我们，人在世上活着只有一次，你不会从头再来的，这一次很重要，要决定你永远的命运。天堂地狱的确是存在的，圣经上末了的地方还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永远的乐园在等候着信靠耶稣的人。朋友们，你有没有想到过永远、永生？让我讲一件有趣的事啊。3年前有一家住在东岸的朋友来拜访我们，出人意料的，他们送了我们一台 iPad， 啊，郑师母很喜欢，常常坐在后院里面用它来听歌。有一次啊，是一位中国的男高手在唱，男的歌手在唱，他唱得非常的激动，我也凑过去听。别的歌词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最后一句。你知道最后一句是什么？他那个歌，他说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哎呀，这个很特别，是不是啊？啊，你们唱的歌里有这一首吗？啊，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哎呦，很多人真的还想活500年。我就在想啊，我信了耶稣，我一点功德都没有，我不是凭什么好事情换来的，有永生。你能够告诉我，永生比500年多多少年？啊，永生呢？永生是多少年呢？以前的皇帝，要人称他为万岁爷，啊，有些是千岁，有些是万岁。我们都知道，万岁万岁，这都是假的了，哪一个人活万岁啊？活100岁就不得了了啊！哎，人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今天要讲的大纲啊，在我们的秩序表上，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好不好？在这个秩序表上有我讲的大纲，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念啊。面对永恒，然后呢，1、2、3、4、5、6、7啊，永远的慈爱 ，everlasting love， 永远的救恩 ，everlasting salvation， 永远的盟约 ，everlasting covenant， 永远的磐石 ，everlasting rock， 永远的亮光 ，everlasting light， 永远的快乐 ，everlasting joy， 永远的焚烧。Everlasting burning。下面有一首短歌，我怕我会唱错了，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画了一个简谱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歌词啊。永远，永远，永永远远，你要如何？过此永远得救沉沦都是永远，你要如何过此永远？大家一同唱，把那个你换成我好不好？永远，永远，永远，永远，远，我要如何过此永远？得救沉沦都是永远，我要如何过此永远？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永远、永恒。启示录有14次提到永远、永远、永永远远这一类的话。圣经以赛亚书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同学习的。我在里面发现有7个地方提到永远，就是这7个地方的经文变成了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我要跟大家一个一个看下去。在这上面没有印以赛亚书几章几节，你若是愿意可以记下来，免得以后你找不到。首先请大家看永远的慈爱这一节经文，是以赛亚书54章第8节，54章第8节。神的话说，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大家看见了吗？永远的慈爱连续你， 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Everlasting love， 有些英文的圣经翻译是 Everlasting kindness， 还有一些翻译是 Everlasting loving kindness。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的爱。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53章就是这一章的前面的一章，非常有名，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苦，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耶稣救主的爱受苦。53章后边紧接着54章就讲到神那个永远的慈爱。神的爱是完美的，永恒的，神有永远的慈爱。当人们犯罪的时候，神不喜欢，神发怒，但是他的怒气不过是顷刻之间，他的慈爱却是永远之久。诗篇30篇第5节，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讲到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耶稣将神这种永远的爱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3章第1节讲到，他既然爱世界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到底，这就是永远的慈爱。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哎呀，那个意义非常深厚，因为当时门徒已经跟随他有3年之久。主耶稣在受难的前一天晚上，他谦卑的为门徒们一个一个的洗脚，而门徒那个时候呢，正在争论到底谁伟大。你看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耶稣这么谦卑，门徒这么骄傲自大。彼得向耶稣跨下海口，他说，即使我与你一同下监，一同受死，所有的人都离开你，我也不会离开你。哪晓得说话不久以后，他一连3次否认耶稣。那个时候门徒跟随耶稣立志要终身传道，后来因为生活的压力，他们又去打鱼了。就在这种的情形之下，耶稣说，我爱你们，爱你们到底。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怀疑神的爱。有些我们之后看看自己这么软弱失败亏欠，神还会爱我们吗？是的，你会改变，可是神不爱改变。神奇妙的爱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这是第一个要点。我们再看第二个，永远的救恩 Everlasting Salvation。 第45章17节，45章都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45章17节。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大家看见了吗？永远的救恩 Everlasting Salvation。 你们也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这里讲到永远的救恩。我在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时候发现3件事。第一，讲到神救我们；第二，讲到神用圣洁的呼召召我们；第三，讲到神要给我们那个不坏的生命，永远永生之赏赐和基业。这是神拯救的全部。神救了我们，神又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将来神要给我们大的赏赐。我看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海明威所写的战争的小说，在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话， 他讲到战争的时候的残酷，当军队战败撤退的时候，那些伤残的士兵往往成为整体行动的拖累。若是战争情况紧急，他们将要考虑是不是继续的带领这些伤兵撤退，或者是把他们丢在路边。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这样做。我就想到，神救了我们这些人，神会不会把我们丢在路边？不会的，因为神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他救到底。希伯来书有两个地方的经文都讲到同样类似的意思。5:9说，基督为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7:25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你看这个到底多么宝贵。刚才我讲了神的爱，神爱到底，这讲了神的救恩，他救到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怀疑，我们只管依靠他，顺从他，因为他要救到底。我们知道除了耶稣以外没有救恩，无比的基督和他可称颂的十字架为归向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在聚会散会的时候，牧师啊举起双手为会众祝福，我就常常想到，当我看见牧师祝福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姿势跟耶稣钉十字架挂在十字架上是同样的一个姿势。他为每一个人祝福，他愿意救他们，救他们到底。我们的诗歌里面说，神不会应许我们天色常蓝，永远是玫瑰花在路边。有些时候路边可能有玫瑰，也有刺。我们将来跟以前一样，可能也会有患难，也会有困苦、忧伤、眼泪、病痛、试炼。可是神说，我救你，我要救你到底。假如你没有困难，神怎么救你？我们一直会有困难，一直会经验到神的拯救，这是第二点。第三，永远的盟约 Everlasting Covenant。 我们看55:1-3，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都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55:1。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这里一连三次讲到神的邀请，来来来。在这里也讲到三种的饮料，一切干渴的就近水来，这是一种的饮料。下面说，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看，水、酒、奶，三种的饮料。第二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看见吗？永约，永远的盟约 Everlasting Covenant，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盟约，我们人世间有很多的约定，有一些是基于利益啊，我跟你定一个约，我给你什么利益，你给我什么利益，可以交换啊。还有一种的约呢，是基于爱，婚姻就不是基于利益，乃是基于爱。婚约是人世间最慎重的盟约之一，人与神之间的盟约也是基于爱。不同的是，人和人的婚约只是今生，而神和人的盟约却是永远有效。这里提到 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就是让大卫做一个例子，代表神和我们中间所立的约，神要怎么样赐福。研究大卫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分四点来说。第一，就是神应许他说，我与你同在，无论你经过什么苦难，扫罗怎么样的迫害你，我与你同在，会保护你。第二，讲到尊荣，神应许大卫将来有君王的尊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神给我们尊荣，不但是拯救，还有尊荣。神跟大卫的第三方面就是讲到家室，神不但赐福给他，赐福给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第四，这是很奇妙的，神管教，神说我爱你，我就管教你。我们自己的儿女我都要管教，我们不管他，他是野孩子。在大卫犯罪失败的时候，神要施以管教，管教也是神的恩典之一。如今同在、尊荣、家使和管教，都是神和我们立约的内容，何等丰富。什么人可以和神立约呢？这里三次提到来来来，就是神邀请所有的人，你愿意，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我们不但是来到礼拜堂，当然来到礼拜堂很重要，表明我们有个寻求神的心。到了礼拜天，我们就喜欢到礼拜堂，这是我们有个寻求神的心。可是单来到礼拜堂不够，我们来到主耶稣万有的神的面前，我们相信他，我们敬拜他，我们喜欢侍奉他，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跟他立永远的盟约。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这个干渴指着心灵的干渴。我们知道夏天要多喝水，这个很重要，水很重要。物质的水只能够满足我们心身体的干渴，不能满足我们心灵的干渴。人有很多心灵的干渴，你喝水不能满足啊。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坐在井旁，他打水，他天天打水，天天渴。主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哎呀，这多渴啊，一个不行还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这是渴啊，心灵的干渴。哦，人有物质的需要，人也有心灵的需要，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他是我们人在世上最后的满足。世上的满足不过是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好酒，而神给我们的是比好酒更好的酒，上好的酒。在这段经文里面，三方面的满足，水能够解渴，酒给我们喜乐，奶给我们滋养。神的救恩是丰富的，不但是我们得到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买，这里说到是买，这表示说是要付代价，可是怎么不花钱呢？这是奇妙的，我们不花钱，可是神已经替我们付了很重的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廉价的恩典，我们不花钱，神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我们得属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是彼得后书一章十八节十九节的话，他付了代价，我们来白白的享受。有一位年老的夫妇，他们请朋友大家来庆祝，庆祝什么？他们结婚五十周年，金婚啊！哎呀，这是真是值得庆祝。你知道吗？结婚二十五周年是银婚，然后五十年是金婚。假如一个人能够庆祝七十五周年，那就是钻石婚。那哇，这样的人很少。 婚姻的盟约是世界上很宝贵的，能够延续50年，太丰富了。神给我们的盟约是永远的，永远的。第四个要点，永远的磐石 Everlasting Rock。 我们看26章第4节，26章第4节，以赛亚说26章第4节，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这里讲到我们要依靠他，依靠他，他可靠。他怎么可靠呢？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永久的磐石 Everlasting Rock。 这是讲到他是坚定不移的，他是毫不动摇的，他是可靠的，你有事情可以靠他。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我很喜欢的经文，诗篇125篇1节2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末了的地方讲到人盖房子，他讲到盖房子有两种的根基，一种是磐石，一种是沙土。听见主的话去遵行的，就是一个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聪明人，不怕雨淋水冲风吹。而那些听见主的话不去遵行的人，他们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的愚昧人。哦，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房子就倒了。神是我们永久的磐石，依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在座很多人离开家在外地求学工作，我们有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更重要的，我们可以依靠神，依靠神，他是你我永远的依靠。这是第四个要点。我们已经看见神的慈爱，神的救恩，神的盟约，神的磐石。好，我们再看第五个，神的亮光，永远的亮光 Everlasting Light。 请大家看60章第19节，60章19节，以赛亚书60章19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哎呀，这个真稀奇，太阳月亮都没有了，神呢却做我们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我们都知道神在最先创造天地的时候，给我们地球，这个人所要居住的地球有两个光源，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大的就是太阳管昼，小的是月亮管夜。你看神安排的多奇妙，神知道我们需要光。假如到一个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全部光都没有，哇，那是很可怕的。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我在书房里，后来我要到卧房去，要准备就寝了，我把书房的灯关了，我忘记先把那个卧房的灯打开，突然房间里全部都黑了。哇，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这一点光都没有。我们白天有太阳，不会没有光的啊，总是有一点光，是吧？一点光就很够了，晚上只要有一点光就，可是你完全没有光，哎呀，很可怕。我那天怎么做了糊涂事，那个灯没有开，这个就把它光全部都黑了。我在动的时候都很怕，很怕。我就想到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埃及的10条诫命，有3天埃及人完全没有光，完全没有光，太阳月亮都没有光，灯也都没有光，这是很可怕的。圣经上讲到有一天 日光月亮的光都没有了，神自己要做我们的光。神的光很奇妙，跟日光月光不一样。你看太阳，它照你后面有一个影子，你看我们这里有灯光，这个下头还都有一个影子，每一个光照的东西都有一个影子。这个莎士比亚大文豪讲话就是不一样，他说一个人无论多么美丽，他都好像一个玫瑰花一样，光一照他就有一个黑影。这个有学问的人讲话跟我们就不一样啊！神的光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在大马士，他去抓基督徒要杀害基督徒的时候，忽然神的光照亮他，圣经上讲到四面照亮他。神的光跟日光月光不一样，当神的光照亮的时候，没有影子，你没有地方可以躲。将来有一天到天堂也是这样，神的光没有黑，没有一点黑暗，完全亮。将来我们到了天堂以后，那个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不清楚。那个时候的花大概跟现在不一样，这个花你需要有光来照它才感觉它的美丽，可是将来照了天堂，那个花不一样，它里头就有光自己出来啊！所有漂亮的东西跟现在不一样，更是美丽，我们很难想象。从前有一个人白天提着灯笼，别人都说这个人很古怪，他对人说这个世界太黑暗了，他有他的道理。世界太黑暗了，世界的确是黑暗的，但是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光。圣经上讲到主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圣经上也讲到神的话，圣经上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哎呀，我们感谢神呐、我们在世界上走黑暗道路的时候有神的光带领我们。每天读圣经多么重要啊。我有些时候回想，我77岁了，一个人年纪大的时候会回想，想到我的一生有几个很重要的关口。我离开台北到洛杉矶39年以前，有神的话带领我，我到现在还知道是哪一章哪一节，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祷告要不要到美国，这是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决定，我需要神的引导。后来又从洛杉矶到 Pittsburgh， 对我来说也是个重大的决定，我也有神的话指示我。从 Pittsburgh 又回到洛杉矶，我也是祷告寻求神，也有神的话，这些话都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太宝贵了。蒙哥马利元帅曾经劝他的部属说，我每天读圣经，希望你也是这样。麦克阿瑟元帅也这样说，请你相信我，即使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每天晚上上床以前我都读圣经。这两位都是军人，打仗的军人，他们都需要神。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的前程，引导我们的一生。你有没有灵修的习惯，天天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带领你？尤其是我们有侍奉工作的同工，你的灵修生活应当和你的侍奉工作相称。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一个弟兄，他本来反对福音的，后来他心转变了，渴慕了。他在受浸以前已经把圣经读完一遍。我要再讲的是第六个要点，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要点，永远的快乐。 everlasting joy. 我们来看三十五章第十节，三十五章第十节。这个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啊，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在以赛亚书里面预言将来耶稣来世界上做王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改变，末日的情形，有千禧年耶稣再来，这个世界要改变。你看三十五章里面的话很特别的，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快乐，又像玫瑰开花。还有比这个更漂亮的吗？玫瑰开花，花必要开花繁盛，乐上加乐，乐上加乐，而且欢呼。上面讲到荣耀，讲到华美，讲到耶和华的荣耀，神的华美。在第五节呢，是讲到瞎子的眼睛要睁开，聋子的耳朵要开通，瘸子要跳跃像鹿一样，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他们也能上着唱诗班。啊，那里讲到沙漠的地方都有河涌流，都有水池，就是讲到将来神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改变。请大家注意第十节，第十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看见吗？永乐，永远的快乐， everlasting joy，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我们人人都有快乐的经验，我们都有快乐的时候，可是我们感叹的就是快乐的时间太短，可惜。你看中国人讲到的最大的快乐，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快乐，可是都太短，是不是？你得到 UCLA USC 的入学通知，多快乐啊！我赶快去申请护照。我买机票，我换美金，我哎，多快乐！可是现在怎么样？若是快乐能够一直延长，多好啊！我知道一个人，郑师母和我都认为他是我们所认识的男士最英俊的一个。我们在座有很多很英俊，可是他比你还英俊。我39年前来到美国就认识他了，我们跟他很熟。 Richard， 你以前做什么？他说我在美国海军，他在航空母舰上服务。我跟他说你会游泳吗？他说不会。啊，海军不会游泳？他说我们那条船是不会沉的。后来他要结婚，他的新娘是那个学校叫什么，在美国这个 Upper State New York 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叫什么 Cornell， 是吧？是不是 Cornell 大学的博士？哇，很了不起的，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他们结婚，有一天他们两个来找我，要我给他证婚。我一方面快乐，一方面很紧张，因为我这个英文不行啊，用英文给他们证婚，他们都是讲英文的。我就摁着头皮，不过想想看也是很快乐的经验。后来好景不长，他太太Jenny生病了，而且病况不乐观。 Richard 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当他太太病重的时候，他租了一个 RV， 你们知道 RV 啊，那个大车子里面可以睡觉的，可以洗澡的，他租了一个车子，他就带他的太太，还有一个照顾他太太的所谓的英文美国人说 caretaker 啊，照顾是24小时照顾他一个女士，他们三个人从洛杉矶开车到黄石公园去，他太太病危，他带他去玩。哎呀 ，Richard 真是个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人。后来我们都听说太太去世了，我们很难过。几个月以前，他有一天突然到我们家来，而且带了一个人。他说：“这是我的未婚妻。”我说：“这个人我认识啊，这是我以前去一个教会讲的一个教会的女传道，没结婚，一个女传道。他们怎么认识？怎么好起来？要订婚了，要结婚了。哎呀，我们真是为他们快乐。”Rachel 经过这个苦难，中年丧妻，他现在又找到一个心爱的人，很爱主的，他们可以同心侍奉的。后来我听说他们结婚，要去蜜月旅行。我问他们你们蜜月旅行到哪里去了，他们就说我们的蜜月旅行是3个月。哎呦，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嘞。哎，马，你蜜月旅行多久啊？我真希望你们蜜月旅行也3个月。他蜜月旅行3个月，不是我第一次听说。我真是为 Rachel 感谢神，经过了那个样子忧伤痛苦，现在给他快乐。可是就算你蜜月旅行3个月也会结束啊，这世上的快乐 never lasts forever， 不会一直继续的。我讲这个题目，我心这个要点，我心里有一点为难。我怎么讲这个永远的快乐？我自己真是没经验呢。我有过快乐，有很多的快乐，可是我的快乐都是也会来也会走的。我多么希望有一种的快乐能够一直延长，一直延长，永不停止，永不止息。弟兄姐妹，根据神的话，我今天告诉你，我也提醒我自己，神说他为基督徒将来要预备一个永远的快乐，这是圣经说的，这是可以相信的。虽然我们很难了解怎么会永远快乐呢，有人对永生不太了解，心里想永生是什么呢？永生就是一直活着，一直活着，一直活着。你觉得永生是什么样子？有这样观念的人，看见一个80、90岁的人，就开始有疑问了。他活到80多岁、90多岁，已经这样，我一直活着，一直活着，一直，那不是活受罪吗？啊？其实永生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跟我们想的大不相同。你不会知道永生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不过是看了一点。我今天跟大家讲了以上的6个要点，这就是神给我们解释的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慈爱，永远的救恩，永远的盟约，永远的磐石，永远的亮光，永远的快乐。我们很难想象，可是这是神应许我们，是可靠的。到了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面对永恒，我们进入永恒，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尽管我们为我们现在有的身体感谢神，我为我的28颗牙齿不晓得祷告过多少次， 我真是感谢神，我知道牙齿有痛的，有麻烦的人很痛苦，我就祷告这28个牙齿，我常常祷告求神看过，这里七个，这里七个，这里七个，这里七个，四去28个，我就差一点没有为每一个牙齿按所祷告，我也为耳朵祷告，我听见我的朋友这个戴了耳助听器，那个戴助听器，我对他们充满同情，我感谢神，我还能听得见。晚上醒过来，我听见小小的声音，我听得见，我就感谢神。我的眼睛还能够开车，虽然是戴眼镜，还是看得清楚。地上有个芝麻，我看得见。我感谢神，可是我这个身体不是十全十美的，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吗？非常好的。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神给我这个手啊，造得太好了。有这个大拇指，这个大拇指多重要，你知道吗？你有四个指头，你怎么抓东西啊？你只有大拇指才能够门才能够转来打结开进去。还好老师老虎狮子没有大拇指，要不然的话我逃到屋子里，他也开门进来了。他没有，他不能进来，他没办法。所以这个手造的真好，哎呀，这个脚造的多好啊！这个脚他怎么能够支持几百磅重的身体啊？那个结构啊，太好了。那个脚有五个指头啊！我在看我这个脚趾，他说这造的真好。假如没有指头，你站不稳，你知道吗？神造的很好，可是虽然是很好。哎呀，这个头照的多好啊！啊，这个脑子重要，所以神给他保护的多好啊！是把这眼睛放在里面，你看保护的多好啊！哎呀，是神怎么会想得出来照的这么好呢？里面哪里地方有一个洞，刚好有一个血管过去，那个神经过去，这照的太好了。可是还不是十全十美，将来有一天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个身体不在乎血压高了，不在乎有糖尿病了，那个时候你吃多少也不会担心体重，将来跟现在是不一样，到底多好我讲不出来。感谢神，圣经上讲到将来这个天地都要改变。假如你们还没有旅游到 Australia， 快点去，将来天地改变就没有了。感谢神，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旅游，我也没有告诉你美国50州我都去过了。我现在不去了，现在没有力气去了。台湾的教会庆祝60周年，说哎呀，你是我们的老牧师要回来啊，我所有的机票所有的费用我们都出啊。我们想了一想，谢谢他们，不去了，谢谢他们。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这个我只有这么一个好这么好的朋友，他说你们年纪老了，我们要带你们出去旅游，到哪里去啊？到北欧，到北欧，到这个Stockholm， 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叫做啊？这个瑞典的首都叫什么？啊？我讲不清楚那个地方。他说我们给你买来回票，然后到那边坐那个游轮10天，我一切费用我们出，带你们出去旅游啊！你们服侍神一辈子，我带你们去。我们后来想想看，这里飞到那里，跟飞到台北差不多。我们到那里已经都要趴下了，你还要让我坐在船上晃10天，我这受不了啊！啊，你好像任你吃，我哪里吃得下来？谢谢他。我想想，这个两个人的10000块美金都不够，不过朋友的钱也是不是我的钱，也是血汗赚来的，所以谢谢他们不去，我现在都不去了。将来不一样啊， 将来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就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样子了。圣经上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你知道新耶路撒冷什么样子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城。我来自台北，我知道台北有多大，我知道洛杉矶比台北不晓得大了多少倍。可是新天新地，我们将来永远的家乡耶路撒冷，一千个 mile， 然后立体的高还是一千个 mile， 哎呦，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啊？金子铺地啊。我们最近看奥运会啊，我越看奥运会金牌铜牌银牌，我就越喜欢金子，我觉得还是金牌好啊。将来神就给我们很多金啊，宝石到处都是。将来有一天你是神的儿子，你要做王啊。旅游的时候我们到外面都是找最便宜的旅馆了，将来不要这样了。将来你是万王之王的那个万王，神是王，我们是万王之王的那个万王，我们都和神一同做王。将来你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别人招待你都是给你住 presidential suite， 你是王嘛。你现在没有住我不要紧，将来有机会了。感谢神，神将来给我们的是好的不能够想象。永生是多彩多姿的，是喜乐的，是可以享受的。我们能够领会的太少。最后我要讲第七点，我好像不大愿意讲这一点，可是我不能不讲。神所交托我的话，我不能只讲大家喜欢听的，我也要讲忠言逆耳的话，讲老实话，讲诚实话。这是这一本圣经里面讲的，同样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我们来看33章第14节。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都被战惊抓住。这里讲到两种人，一种是罪人，一种是不敬虔的人，他们被惧怕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请大家注意，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吞灭的火，然后说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永火 everlasting fire everlasting burning， 有些英文的圣经翻译说 everlasting， 把它翻译成 continual burning， 永远的焚烧。这是同样的一本圣经，同样的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讲了很多很好的，也有神的警告。圣经是诚实的，他把真实的情形告诉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所得的福气是不能够想象的，超过你能够想象的。可是圣经上也讲到，那些拒绝救恩的人将来的痛苦。永火，这就是犹大书第七节讲到永火的刑罚。这里提到两种人，罪人就是得罪神违背神诫命的人。我们世界上哪一个人不是这样？我们都违背神的，都违背神的诫命，我们都是在这个里面的。可惜感谢神，神救了我们，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罪得赦免的罪人，感谢神。第二种提到不敬虔的人，不敬虔就是说行事为人不像神那样的人。神最先造人是像神的，神希望我们像他的， 可是人一个一个都不像他了。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财主和拉撒路，财主生前不信靠神，死后在阴间的火焰里极其痛苦啊，甚至希望人能够沾一点水凉凉他的舌头，也得不到。圣经上讲到阴间，讲到硫磺的火湖，那是一个痛苦又可怕的地方。将来有些人要被丢在那里面，神说这样的话是警戒我们，让我们及时悔改，能够逃避这样的刑罚。永远永远永永远远，你要如何过此永远？得救沉沦都是永远，你要如何过此永远？主耶稣认为你的灵魂比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加起来还要宝贵，所以圣经上说，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赚得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赚得世界的百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那更是没有。可是人是很贪心的，人就是希望多一点，再多一点，我享受不完，花不完，没关系，我还要再多一点。圣经上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灵魂是永远的，肉体是暂时的。魔鬼引诱人类犯罪以后，神的爱并没有离开我们，为了拯救我们灵魂，他甚至牺牲他独生的爱子的生命。难道我们不应当珍惜自己的灵魂吗？哦，我们多么注意自己的健康啊，要运动啊，要注意营养啊，我们多么注意自要保护自己的钱财，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钥匙啊，我们有一些宝贵的东西我们要收起来，还有人身上有保险箱啊，我们多么注意我们的友谊啊。可是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注意你更宝贵的，你的灵魂？假如一个人失去他的灵魂，就是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将来有一天我们会面临一个情况，你想要带去的全部不能带去，你不想带去的全部都要带去。我们喜欢的东西将来有一天都不能带去，最好分配好要送给谁，最好不要像那些有钱的糊涂的财主死了以后让儿女们去打官司抢财抢财产，你把它先分配好，以免后患。你将来都不能带去，不想带去的都要带去啊。我们睡啊，不想带去啊，将来都要带去啊。我读到一节圣经，我真的是害怕的，说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每一句坏话都要句句的供出来。哎呀，我说了多少不应当讲的话呀。有些时候讲的快乐起来就口无遮拦的都讲了，损害人的名誉，迫害人的什么东西，我都家庭我都不管了，我都讲了，将来句句都要是供出来。我要求神赦免我，赦免我的行为不当的地方，言语不当的地方，思想不当的地方。我希望神完全赦免，感谢神，神一赦免就忘记。神不但是 forgive， 神 forget， 神赦免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他都想不起来你曾经犯过什么罪了。 哎呀，这真是感谢神了。你知道吗？假如你闯过一个红灯，在美国洛杉矶的警察局里面有一个记录，我告诉你，那个记录20年以后还在，一直都在。你给他个红包，把他拿掉，那没办法的，永远在那儿。感谢神啊，神一赦免就忘记了，我感谢神啊。今天我讲这个面对永恒的题目，我77岁了，我前两天过生日，满了77岁，我快要面对永恒了。你们中间很多年轻人说我不讲这个，还早得很，人生是很快的。我想到我20岁的时候，我想到我念小学、中学、大学的时候，我想过我曾经去过什么地方。我现在一下子我77了，人生是很快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永恒，现在要决定你的永恒。我希望大家今天听我讲到的每一位，在录音带上听讲到的每一位，没有一个失落的，都能够相信耶稣。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了，只要你相信。谁要是说只要出5块美金就可以得救，很多人出不起，你知道吗？神不要求那些，最简单就是你听了相信，这是最简单的。假如你这个最简单的我都不要，那只有你自己负责了。亲爱的朋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永恒，永远的慈爱围绕着你，永远的救恩临到你，永远的盟约，永远的磐石，永远的亮光，永远的快乐。神恩待你们，神恩待你们每一位，神恩待。